今天就继续着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多人归义的。那这个归义呢，就是讲到我们是属于义，不但是属于义，而且是要去行义。如果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说什么？中文是你的母语，对不对？你吃饭用什么？用筷子。还有呢，你过中秋节，还有呢，你过端午节等等。如果我们是归义，那一个归属于义的一个人，那他的行事为人，他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那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人归义的重要性。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个使人归义它跟末期有关系，第二个使人归义跟永永远远有关系。好，那么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使人归义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跟末期有关系。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他预言的末期，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整个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保佑你的所名天使长弥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些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永远远起誓说，要到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清白，必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凡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整章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们要看到一个重点，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跟第二节就说到末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本国之民，当然在但以理的时代这个本国就是讲以色列国，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把眼光放在以色列国，而且也要知道以色列国它跟列国的关系。那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跟列国的关系，我们就比较懂得去观察今天的局势。我们要使多人归义的时候，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你要跟大家传出一个怎样的信息，以至于人能够真正的知道你所传的是一个使人在苦难中可以有平安的神，还是你的国家你所处在的环境的平安。好，所以说这边就提到说你的本国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就是说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事情都发生，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代好像发生的事情比以前各个世代危机的那种处境当中更加的让你没有办法想象，而且你不知道下一步骤是什么。 从来没有看到美国这么混乱，从来没有看到世界这么混乱，一个人走在街头就可以当街被斩首，这在我们想象我们在生活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发生了。如果它发生了，我们就知道世代越来越靠近耶稣所讲的，因为不法的事怎么样增加，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好，那么请注意，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人多人复兴，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你看到这就是最后的日子。那但以理书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第三节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的这段信息的主题，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说你要把这个书封起来，不能讲，直到末时必有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好，我今天不是要解经，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启示录把这一位举起双手指着永远的主启示的这一位天使，在启示录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在启示录第十章那边讲到，这个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有声音告诉他说，七雷所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而这一位踏地踏海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天上创造天上的万物和一切的那位神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个七雷被封住了。那个七雷跟这边但以理所说的，我看到以后我发现这两个是对齐的。那如果是这两个对齐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但以理书所讲的就是末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第十章那边所讲到这位踏地踏海的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不是基督，但是他就是一位使者。这一位踏海踏地的天使应该就是这一位但以理书所看到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远的主启示说，到一载两载半载，然后他就告诉但以理说，你要把它封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被神封起来了。那么我们今天正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非常靠近这个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的那个预备的状态？我们不敢说就是那个状态，但是你看到说好像神在预备一些环境，预备一些恶人，预备一些神所要去成就的事情，神的工具。经上不是告诉我们吗？恶人也为什么祸患的日子所造。那你现在看到祸患的日子，你要想想看历史里面是不是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的确历史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神的确是会这么做的。所以当神容许这些艰难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不是说要从艰难中里面要逃避这个艰难，我们的祷告不是求神把艰难拿走，而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才会知道主为什么教导我们祷告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因为后面的日子难过啊。我真的告诉你，主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末世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祷告。那个大纲是什么？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不是总统的名被尊为圣，不是一个国家的名被尊为圣，不是任何人的名被尊为圣，是神啊，父神啊，你的名被尊为圣，然后你的国权降临，国度权柄能力降临下来，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告诉你，未来这四五年天上已经做好，就是到了那个时间，那些灾难就会发生，那些恶人就会被兴起来。那么你怎么样祷告？主导文怎么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告诉你，当饥荒，当食物不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会为食物做什么？不晓得会怎么样，会打仗，会粮食荒了啊！哪个国家没有粮食，他一定要起来争取粮食的。人也是这样，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就会乱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念经上所说的，求神从天上降什么，降马他给我们吃。 那我想我不能说神就降麻辣给我们，但是主是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免我们的债，因为有可能来抢夺你的粮食，抢夺你的所有的财物，可能就这么乱，但是你要怎么饶恕他们。所以说这个饶恕应该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通则的饶恕，而是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啊，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懂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末后的日子会有许多的试探，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就是我们在艰难中应该有的祷告。那么使人归义，你所传出的信息能不能让人看到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他应该啊归向谁？他要归向政治吗？他要归向这个恶人吗？还是他要归向这位啊能够救我们灵魂的神？好，所以这段很大的引言就帮助大家了解到末期的重要性。那么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末期不但是跟但以理有关系，而且耶稣基督预言的这个末期。好，我们来看看啊，耶稣所讲的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好，那么这段经文我曾经在复活节的特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没有讲得太深，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末世的末期的一些环境啊互动，那么没有办法在那短短的时间跟大家讲清楚。但是今天我想还要再提，因为耶稣所讲的预言，关于末期的预言，他是用但以理书的那一个预言来跟他所讲的预言能够对齐。好，你就看见啊，整个这个耶稣所讲的预言既然是跟但以理的预言是对齐的，那么很显然耶稣他引用但以理的这个但以理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多人归义。所以耶稣在这个末期的预言里面他怎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直到地极，然后末期就来到。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是如此说，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也是如此说。那么你就想到说，我们现在不是要考虑说我要在哪里聚会，不是说我们还要办什么活动，不是说我们还要准备多少口罩啊，还要买多少清洁剂啊，还要看看政府是不是让我们这样让我们那样。 No， 你要做什么？使多人归义。什么叫多？超过一个人，对不对？单数复数嘛，对不对？那你家里有几个人？可不止一个人还没信主啊，对不对？你周围的亲朋好友当中有啊。所以我不是说你要带多少人信主，但是我是强调说超过一个人那就是两个人嘛。那我们能不能够开始5781年我们真的是相信主耶稣要再来，我们教会开始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使多人归义。但是问题是你要传什么？你要传什么信息？好，重点就是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预备好，这是我的重点。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耶稣的预言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就跟使多人归义是平行的，是对齐的。所以我们信息的主轴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才能够去成就但以理书所说的使多人归义。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才能够使人多人归义。所以你福音的信息一定是以神的国度，不是以美国，不是以中国，不是以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以神的国。但是问题是你对神的国有多少的了解？You are the people of the King of God， 你是，对不对？ You are 就是 be， 然后呢你对天国知道多少，你才能够传出去。你传的可能不是天国，可能是基督教。你要传基督教，对不起，你不能使他归义，你一定要传天国的。因为耶稣说天国的福音。那么请问你是中国人，我一开始就讲了你是中国人，对不对？ 你吃饭用什么？筷子。过旧历年，过端午节，过中秋节，对不对？那么请问天国的福音有没有文化？有。那你跟这个文化接触多少？戴德生当初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留了长辫子，穿了长袍马褂，吃中国饭，讲中国话，结果宣教士团契嘲笑他。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学，穿这样的衣服，多好笑，多难看。请问哪一个人能够使多人归义？戴德生。所以就看到一个，你进入一个文化，你要做那个文化里面的人，更何况我们自称是天国的人，我们是神国的百姓。那么请问你对神国的文化了解多少？神国的文化从哪里开始？从过日子开始。你怎么过日子？犹太人过怎么过日子？太阳下山一天的开始，我们是太阳出来一天的开始。要不要改？要改。所以你要开始先把这个改过来，不是吃饭你用手还是用筷子啊，而是说那个文化不是管你用什么东西吃饭，这个文化是你看神国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让你可以观察得到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安息日，我们所讲的节期。我们中国人过节期，你就知道他是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家庭中秋节肯定会吃几个月饼的吧，啊，还没到就吃了，对不对？粽子总会吃一两个吧，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那么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整个生命记讲的就是天国文化。好像礼拜六的小组里面这个徐大姐的小组已经在读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是天国文化的精髓在哪？读完了过不过安息日？没，白读了。过不过逾越节？白读了，没过。过不过五旬节？没有。过不过祝棚节？我们刚过，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过了。好，这是我们在操练做国度的人，你要做国度的事，说国度的话。当然你不能说国度的话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哦，国度的话是什么？国度的话是什么？不是你的语言的结构，是国度的信息是什么。好，那么我这时候题外话，帮助大家了解国度。所以天国的福音，你要把天国的文化活出来。你去超市啊，去买东西，人家说哎，你为什么买这个叶子呢？人家说我们要包粽子。你有没有在传你的文化，告诉人家说你是哪一国的人，对不对？那么所以成为天国的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你就是要把天国的文化活出来。那么怎么样活出来呢？不是通过你一个人而已，是整个群体。好，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讲 how， 我们今天是讲你必须知道你是天国的人，所以你是 be， 你已经是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天国？你不知道，所以你这个 know 上面我们要非常的努力，然后你才能够做天国的人。这 be no do 一直是我要跟大家帮助大家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这个思想的模式把它建立起来。很多事情你想想看，你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所是？你不知道你所是，你就不能做你所是。唯有等你知道了你所是，你才能够做你所是。好，那么所以说这是第二个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就讲到永永远远。所以使人归义不但是跟末期有关系，跟永永远远有关系，因为末期就是最后了嘛。那过了最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永永远远。所以我跟大家谈的就是永永远远。那么直到永永远远的直到和永永远远都有无止境的意思，它是两个字，就是没完没了的状态。那这里呢没有用永生这个字。为什么没有用永生这个字？并不是说旧约没有永生的概念，而是直到和永永远远这两个字大多数是讲未来，它不是讲过去。但是永生大家知道，永生它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过去，包括了现在，也包括了未来，这是永生。所以在但以理这边讲的这个永永远远呢，是讲到未来的那个永远。为什么要强调未来的永远呢？我们上次跟大家稍微点了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对不起，我们一同进入永远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的时候，我们是不带着过去进去的。你来到美国有没有带着你过去？有啊，你蛮想念家的，对不对？啊，你蛮想念这个你的家人，蛮想念你的同学，他们都在你的背后，都在你的过去里面存在，但现在不在你的身边，你会想念他们。那希伯来书是说，你如果想念你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时候，但是你是不是想念天上的家乡？天上家乡你去过没有？没有去过啊？奇怪，那你怎么会是天上的家乡？天上是你的家乡呢？啊？奇怪，你是北京人，对不对？你可以，你说你是北京，因为你过去活在北京，你生在北京。那你说，天上的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是我的家乡，所以我要想念它。你去都没去过，你怎么想念？很难啊。答案有，你就是耶路撒冷生的。谁是你的母亲？圣经怎么说？她是我们的母，她是我们的母。那你说我明明是我妈妈爸爸生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是什么跟什么嘛，对不对？好，不要忘了你的灵从哪里来？你的灵从神那里，所以你的灵是归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请问不信主人，他的灵虽然还没有重生，但是他有没有灵？有。有没有功能？没有。但他的灵从哪里来？也是这样。那他是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是。他会不会想念？不会。那请问你想不想念？不敢想念，想念太多了就去了。哎，去了是好还是不好？
好啊。
好，你的价值观跟人生就在这边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个永远它不是讲到一个永生，当然它跟永生有关系，但永远是强调啊，你不会带着过去，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都过去了。好，那么所以说永生啊，这个永远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好，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这些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们在过去课程里面跟大家讲了很多。啊，这个永远呢，就是但以理书讲的这个永永远远。那这个永远，神原来在创造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每一个受造的人，只要是父母生的，只要是从父母的精子跟卵子结合而生出来的胚胎，不管是在这个试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人工受孕啊，这些我想都是经过父母的这个精子卵子所有的胚胎。那在那个胚胎形成的时候，神的眼早已看见。那你尚未度的日子，神都已经写在册上了啊。这个人他是属于神的。好，我们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说永远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里面。所以当人一成为一啊，当人一成型还未成型的时候，就是那个胚胎的时期，那么这个永远已经在他身上，就是神吹的那口生命之气。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大家已经了解了。所以那个人的灵就在那个时候，所以进到你的胚胎里面，所以他是伴随着你从胚胎期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唯有人的灵知道人的事。经文是说，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这样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拿来做平行的比喻对照，告诉我们你的灵怎么样知道你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常常跟神祷告，神啊，帮助我能够跟我的灵相遇。你如果能够跟你的灵对接的话，你会很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你的灵知道你一切的事情。那这个一切包括了过去、现在，还有呢，未来。那你的灵不听你的话，好，要注意，你的灵不听你的话，你要听谁的话？你要听你的灵， 因为你的灵跟神对齐，你的灵是跟神交流，但是你因为你不认识你的灵，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灵交流，你只能跟你的魂交流。你的魂常叫你干坏事，常叫你生气，常叫你讨厌一个人，常叫你恨一个人的，这样的魂你不能听他的，你要听你的灵。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的灵相交，你不必跟他相交，你只要顺从他，你只要顺从。好，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课程，好，不能讲那么多，但是就提醒大家，这个永远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所以人本来就是属于神，人本来就是属于天上的家乡的。好，那这些，那么神在以赛亚书65:17-18，我们来读一下，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所以你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是没有过去的。你知道我有一次神学院刚毕业哈，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说，胡牧师啊，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胡传道，这个你说我将来到了天上会喜乐，可是我爸爸妈妈都没有信主哎，他们都在地狱里面，那你说我在你讲的这个天国里面我会喜乐吗？哎，你如果是人你会不会喜乐？你爸爸妈妈在地狱里面喜乐不起来啊。那我那时候刚当传道，根本不晓得这个答案是什么，我就跑回神学院了，跟我们院长约了个时间，我就进去了，我就跟我们院长讲怎么办。院长说，他就有点笑我说，你忘了我们被什么被更新了，不再有过去了，你过去这些都不会跟着你进新耶路撒冷，所以你跟你的父母不再是地上的关系，就在那时候你整个被更新了，你根本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 OK， 你懂我意思吗？你才有喜乐，你才能够知道天上的喜乐是不带着过去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常常想到过去，哎呀主啊，想到这个事情我就难过啊，再认一次罪吧啊，过一段时间又想到了，哎，还是难过啊，主啊我再认一次罪，认了结果还是怎么样，还是难过。那其实是你不知道神已经赦免你，但是你的记忆，你的魂一直会带着这些跟着你。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在未来永永远远里面是完全更新的，连你的思维都被更新了。所以我跟师母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说哎呀好久不见会不会？不会吧？有个丈夫听到这个信息说啊，哎，你到了天上，耶稣说什么？不娶也不嫁。你不会到了天上说，所以我有时办这次礼拜，我听到人家说，我将来到了天上还会跟我的老公见面，还会跟我的老婆见面。我说拜托，这个他的牧师不知道怎么讲。我告诉你，你到了天上就完全新的，完全新的，太好了！师父说太好了，你就知道他多么渴望。好，我，对，这就是问题，这就是宗教，真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带追思礼拜，我尽量避免讲这些信息，可以安慰人，但是不合真理。你说神怎么做工？最悲哀的还是悲哀的，没有盼望还是没有盼望，因为那是不真实的嘛。我到天上还可以见到你，是，但你见到了我不是我了。身上头上写啊，他是身上额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身体都改变了，虽然略略的可以揣摩，但是你看看以马五十身走路上的那两个门徒，有没有认出耶稣啊？没有啊。知道耶稣怎么样？把饼拨开了，他们眼睛怎么样？亮了。耶稣开他们眼睛，他们才看到，哦，这个就是耶稣。所以你看到，我们应该对这个末世人的复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要把它讲清楚。好，那么我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这些都不再被纪念，所以你的过去不再被纪念，所以你应该是非常想念，也非常渴望这个永永远远。 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依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永永远远就是智慧人的未来，也就是那些那是多人归依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不是只有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借着警醒启发教导使人归依，也是像圣经中被拣选的人一样，他们到今天还在警戒我们，还在启迪我们，还在教导我们。借着什么来教导？借着什么来启发？借着圣经。所以就看到说这个永永远远不只是说在今生今世我们可以使一些人归义但是从圣经上来看到说，这一些归义的人，他们会把他们从你所得到的也会怎么样去使人归义。那这个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所以天国的福音就会一直被传递下去。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要做智慧人那要做智慧人呢就需要知道神怎么样使你成为智慧人。下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的两个重要的途径，神会怎么做但是因为这两个今天不能讲，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呢，我想今天还是跟大家先整理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三章，我们还有点时间那么就跟大家整理一下这段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我特别做一些标记出来，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了解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那使多人归依的必如众星，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把它标定出来呢？那么第一个，必发光如星这句话，原来的这句话里面没有发光这个动词，而是翻译人加上去。那如果照原来的句子来看呢，我们应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必如这满满的众星，直到永永远远。那在字面上你看不出来这句话哪里有讲到神怎么样使我们成为智慧人呢？这段经文，这个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是隐藏在上一段的信息对不起，在这段信息是隐藏的，但是你要明白，你要从上一节经文来看。所以上一节经文是怎么说呢？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我们在这边就直接的告诉你这个句型的结构，让你可以了解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之前，你先要知道这个结构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智慧人必发光，跟如同穹苍的光亮。那么这两句话是平行的，那智慧人跟穹苍平行，那么必发光跟光是平行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那动词的意思就是警戒、启发跟教导。那么中间有一个介系词的字母，这个如同它不是一个词，它是一个字母。那这个字母呢，它加在光上面，它不是加在穹苍。那所以说如同什么？如同穹苍的光，不是穹苍。所以这点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必发光，这个警戒、启发、教导，就好像一个发光体发出来的光耀、发出来的亮一样。那这个介系词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是用穹苍的光来比喻智慧人所发出的警戒、启发和教导。那这些使多人归义而不是智慧人是谁？是智慧人使多人归义吗？字面上看起来是智慧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过，这样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是从神来的那个警戒、启发和教导来帮助人归义。所以不是你可以去使众人归义，是神给你一个智慧，让你可以说出一些警戒的话，说出一些启发的话，说出一些教导的话，让他因着天上的这个警戒，他人会醒过来。你用你自己的言语，用你自己的知识，用你的神学，用你各样的办法，你说一些启发你，启发了没有？没有启发，越听越火大，对，越听越排斥你，没有启发反而怎么样？蒙蔽他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你要去使众人归义的时候，你一定要求什么？神给你智慧的话，哪怕是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人回转。所以我不是要你们去做长篇大论，神爱你，为你生一个美好的计划， 所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属灵的四个定律，你都把它讲完了，那个人还是某叉叉。因为前面那句话才是最重要的，神爱你，对你这一生有美好的计划。那你怎么样表达这句话呢？是看你对这个计划、对神的这个作为，你有多少的认识，你才能够说同样的话。好，做见证其实不难，难的是你没有神的话。神的话一句，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啊，有一个祷告的使徒海德，这个人呢 你可以去看他这本书哈，祷告的使徒海德。那么他有一天他在路上走啊，在印度，他在路上走，走来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圣灵就感动他，你要告诉那个年轻人说你该信耶稣。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神爱你，为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啊，四个定律我现在告诉你，讲完了。不是，圣灵告诉海德怎么说？年轻人，你要信耶稣。他就年轻人走过去了啊，他就回去拍他肩膀，拍他肩膀。年轻人回头，年轻人，你要信耶稣。他就走了，话讲完了没有？讲完了。哎，走没多久，有人拍他的肩膀，那个年轻人，他说：“先生，我要怎么样信耶稣？”他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次，我自己经历的，也是一句话。那么一个弟兄，他是工程师，那个时候电脑才刚开始，网络还没有开始，可是他已经踏进这个 network 这个领域了，那算是整个亚洲他是第一个，然后后来成了亚洲的一个执行长啊。那他就是太累太忙了，就开始焦虑，就是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我的同工有一天来找我，他说：“潘牧师，我们公司有一个男同事啊，他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睡觉了。他说他现在都想自杀，或者真的活不下去了，两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助他？我说好，当然好，我愿意帮助他啊。那他就我就跟他约时间，约到我们的母会，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嘛，啊，就约到山下母会，跟他约了时间，他们见面。当我想着主啊，我该怎么办？那主就给我一个感动。那我是怎么样做？他来了，他坐下来，我说我知道你两个礼拜都没有睡觉啊。他说是啊。他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回去照着做。他两个眼睛瞪很大，就看着我。我说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说一句，我就说跟主祷告，说主耶稣，我想睡觉。他等我下一句，我说没了。我说真的，我说你试试看吗？我说好吧。他本来以为我跟他讲一大堆的啊，旁边那个同工坐在那边看他愣了两下。你讲这个谁不会讲啊？问题是不是我要讲的，是圣灵要我讲的。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那时候我有车，他没车嘛，我开着车送他回家。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短信的啦啊，那要打个电话给我。胡牧师，我想跟你再见一面。我说好啊，老地方，老时间。他说那明天好啊。我说好，就来了。他坐下来第一句话，牧师，我昨天睡着了。我说我没做什么啊。所以你就看到说，如果你有神给你一句话，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你的认识的人，这一句话真的可以改变事实。耶稣是不是讲一句话？百夫长怎么说？我在人前下，人在我前下，你只要说什么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可以得医治。耶稣说了没有？你回去吧，你仆人就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不是说要夸耀人，而是说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层次，你使人归义，那个警戒、启发、教导是从神来的，那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非常非常能够啊，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后面这句话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如这些满满的众星。好，整理完以后，我就直接把这个post 给大家。那这个比如跟前面那个如同是同一个 同一个字母。那这个字母呢，不但加在满满的这个形容词上面，也加在重心上面。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这个加了冠词，我们常常跟大家讲冠词，冠词加上去就不是讲性质，是讲什么？讲它的本体，啊，讲它的本体。所以这边讲的是一个满满的形容它，形容很多的重心，是讲到重心的本体，不是讲到重心的性质。那这话怎么讲呢？月亮是不是一个星球？啊，是。它的性质是什么？它是地球的卫星，这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它影响了地球的什么？潮汐，这是它的性质。好，那么那个影响的潮汐所带出来的功能，所带出来的结果是它的功能。好，那今天所讲的月亮有几个？月亮只有一个。但这边讲的是重星，那这边讲的重星就是讲到众多星体共同的那个功能。性质每一个星体都不一样，每一个星体它的轨道不同，所以它的性质就不一样。但是众星都有它一个共同的那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从共同的功能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众星是在什么时候造的？第四天造的。那我现在跳过去讲的话，那我们这边就没完没了了哈，就到永永远远了。好，所以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说。只能分享其中的一个功能啊，我不能讲所有的功能。我在讲到第四天的时候，我也不会讲所有的功能，而是告诉那个跟我们的人生有关系的啊。好，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时间跟方位的功能。时间跟方位，每一个星都有它的轨道，对不对？它既有轨道，它每一次在运作的时间是在不同的时间在那边运作，它需要时间运作啊。地球绕太阳一周要多少天？365天，对不对？那月亮绕地球一圈要多少天？30天，28、30或者啊，好，你就看到说有时间。好，那么这个每一个星体它都有它的时间，那每一个人都有时间。那虽然时间不一样，没关系，我们就讲它的共同的功能。第二个呢，它有它的方位，因为它绕着，我们先讲太阳系了，其他就不讲了哈。太阳系的每一个星球在绕太阳的时候有没有它的方位？有它的位置，对不对？地球绕太阳有没有它的位置？
有。
那我考考你们，冬天是比较靠近太阳还是比较远离太阳？
远离。靠近。
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那太阳是在一个偏，在两个焦点哈，在另外一个焦点上。所以当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并不影响它的热度。但是地球的那个跟太阳的关系是直射还是斜射，就造成了我们的温度。当我们靠近太阳的时候，正好就是斜射，所以冬天；离太阳远日点的时候，正好是直射，所以热得要命。那南半球刚好相反，好，所以这是一个常识，不是一个什么奥秘，而是个常识，大家应该知道啊。好，所以说它位置不同，季节就不同。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吗？哈，所以说这个重心在这边我们要谈的，当然不是今天了，是后来要谈的哈，因为下次以后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使人归意的，使这些启发、警戒、教导，能够使顺服的人归意，不顺服的人能不能归意？不能归意。好，所以在神的时间和神的地点或者事件，那么这个人他领受了神的话。那么他就会在神给他的一个时间或者地点上面，他能够行出神的意，所以行的是神册子上的事，不是人生中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上次好像讲，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好像没有讲清楚啊，就说神在册子上所写的事，不是你人生中每一件事情。如果你活100年，请问你有多少日子？36500个日子，不多啊。还有你要活得到100年才行啊，对不对？即使你活100年，也不过36500个日子。神不是把你36500个日子全部都写在那个册上 ？No，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说，在你人生中有一些生命事件是跟神的那个册上的日子是对齐的，啊，所以你必须知道说那些生命事件造成你身上的一些影响，那么那些生命事件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些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法来对待它，来反应它，所以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整个人被曲扭了。那神就可以在过去的那个时间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上面，因着我们的祷告，神的作为，神把它扭转过来，以至于那个生命事件在你身上造成的影响，现在神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它不会再影响你，或者那个影响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你就完全得胜，那个生命事件造成的曲扭就完全不在你身上有任何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以后课程的一个标杆啊，帮助你从过去生命事件中被神被耶稣的复活的大能把你释放出来。好，那么我们用经上的一句话来看，智慧人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好，这是看到智慧人他说出来的话，他可以使你行善人的道，行义人，守义人的路。好，那么这个善人啊，我建议应该把它读成良善。为什么？世界上有没有善人啊？没有啊，连一个都没有啊。有没有义人？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你去哪里找善人可以学？那你哪里去找义人可以学？你找不到。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要翻成善人跟义人，而是翻成良善公义。那么良善的道就是方向，道是方向，公义的路是路径、方法、过程。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得到智慧人给他的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行义的人，归义的人就要行义的人。那么如果你方向对了但是方法错了，请问能不能达到目标？越走越远，不能达到目标。但是你的方法不好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啊，不是错。哎，两个人从玛丽兰到纽约，一个人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人五个小时才到，另外一个人二十天才到。到了没有？
到
了。方法呢不一样，一个坐飞机，一个呢开车，一个呢走路，都能到吗？都能到。那你要用哪一个最快的方式？
神给了你能力的 Word。
okay,
真的对。
OK， 重点来了，感谢主哈，不是你选的，是什么？神说你走去你就怎么样，乖乖的走，不要坐飞机。神说你搭飞机去吧，你说走没钱，没关系，总会给你钱的啊。有个牧师他我上他的这个特会，他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神就跟他说，你到哈曼去，知道哈曼在哪里吗？阿曼在这个啊旁边那个什么叫什么国家，约旦的首都阿曼。他说主啊我没钱啊，主说没有关系，过两天会有人寄钱给你。哎，过两天真的收到一张支票啊，在加州收到一张支票，去了蛮多的钱哈，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到了阿曼，神跟他说你住到那个某某酒店，哇，那是五星级酒店的，哎，钱可够用嘛，他就住进去了。神说，哇，那个五星级酒店，早餐、晚餐、午餐、宵夜、下午茶，全部免费耶。然后哇，好高兴。神说，你要进食。你要不要顺服？要让我听错了？哎呀，主啊，我听错了，不行了。他你看，主给他钱，然后到了五星级饭店，然后叫他进食。开玩笑，我的主这么爱我，怎么会叫我进食？吃吃吃吃吃，你一吃就完了，
白去了。
白去了，对，他就很真的很顺服，这个先知嘛，很顺服的啊。他叫 Ralph 什么，我忘记了啊。然后他就好到大厅嘛，这房间里面就当然是很安静。他觉得他到大厅去走一走，房间祷告到处走一走。走在大厅看到有一个人好像跟他一样在那边也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啊，好像嘴巴在那边一直动。他就跟他说，哎 Sir， 哎，你是来玩吗？ No， God called me here。 Me too。 哎，有没有办啊？两个办，两个就开始有了，有办。哎，过几天又看到有一个人也跟他们一样在那边这边走，总共来了五个人，神召了五个人到那边。他们就问主说，为什么你召我们来？主说，我现在让你们知道。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个周末所有阿拉伯的酋长要在这个饭店开一个高阶层的秘密会议，要商议怎么样对付以色列。他们就开始进行 下礼拜整个禁止祷告延续到那里，就那次的会议不欢而散。为什么？大家意见不一样。所以你看到说神他运筹帷幄，那么他做很多的事情啊，有他的方法，他给你一个方向。因为神良善不是道德的关系，良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看看申命记第六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们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所以摩西是强调啊，这些善这些义都是谁看，都是神看为正神看为善。所以神告诉你做的事你就去做，神感动你你就去做。那这是智慧人，智慧人就是神给他的话他不会不知道，他知道了以后他就会去说。那么好像你只要顺从了圣经上的话，那么我们看诗篇第一篇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不好？做了没有？没有。所以那你就很难去经历，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为这个缘故鼓励大家，做一个智慧人，你要从哪里开始？听神的话开始。那听神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默想开始。这个昼夜思想就是默想的意思，就默想神的话，常常思念主的话，主的话来你才会知道。大卫，神叫他到桑树底下，然后跟他说，你听见脚步声的时候你就要出去攻打敌人。大卫如果从来就没有听过桑树上的脚步声，请问他能不能分辨树叶的声音跟脚步声的声音？分辨不出来的。他常常就听树叶的声音，他就知道什么是树叶的声音，什么不是树叶的声音。所以你常常听神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神的话，什么不是神的话，什么是你肉体的话，什么是人的话，什么是世界的话，什么是撒旦的话。所以你要常常去听神的话，那你就能够分辨啊。那这是一种操练。但是呢，你相信这节经文没有？相信。消极性的，不要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你跟这个世界必须有一些隔离，好像就是保护自己一样，让你可以常常去听神的话。所以你当然可以看电视，你当然可以去看任何的信息，但是问题是这些会不会啊给你一个错误的魔咒，让你的思想被改变了？你多听，你一定会被改变，对不对？你多听我讲道，你也会被我讲的道改变，对不对？啊，你常常听一个人，常常接近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会被改变的，问题是谁改变你？如果你常常默想神的话，神的话改变你，你的思想被改变以后，我告诉你，你所做的尽都顺利。要不要试试看？
是。
阿门。试试看，我们一起努力，然后大家每个礼拜天都来做见证啊。好，那么。啊，这边这个律法这个字哈，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因为没有冠词，没有冠词的话，它是教导、指引或教诲的意思。如果加了冠词，就是什么？就是摩西五，就是摩西的律法。好，好，这个有点分别。好，我们看看传道书怎么说。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我们不是说要追求做智慧人吗？对不对？但是不是只有追求做智慧人，要追求什么？从神来给你的什么警戒、启发和教导。圣经更是鼓励我们要啊成为智慧人。好，那么请注意，我们你是不是智慧人？
是。
那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智慧人？你必须知道，然后你才能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所以 be no do， 请大家把这个想法、把这个模式稍微记一下。啊，你先想想你自己，很多事情你想我是不是？我是，但我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你不知道怎么做，你需要 know， 你需要学习。你需要参加查经，你需要去学罗马书，你需要去学生命记，你需要去学任何一卷书啊！你要追求主的话，你才能够知道圣经是怎么样看你啊。你的日子都写在册子上，对不对？那神的圣经我们都不熟悉，那你怎么知道神写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只有你知道。好，所以说我们下礼拜就跟大家分享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啊，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那我们会从两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但是现在对这些经我们整理过了以后，那么你就会比较容易知道啊，我们啊 在谈到神如何使你成为智慧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希望啊，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祷告，不是只有听我讲而已。我希望啊，不急着把信息全部讲完，但我希望下礼拜开始我们有点时间来祷告，因为要使你成为智慧人嘛。很多事情啊，不是说你的学习可以使你成为智慧人，不是的。你如果说学习可以使你成为智慧人，这个世界不会这么乱嘛。所以学习不能使你成为智慧人，只有谁能够使你成为智慧人？第一个，救恩使你与耶稣基督连结，你是智慧人。第二个呢，你需要神的话帮助你成为一个智慧人。那神的话在哪里呢？圣经有神的话。还有呢，祷告中神会感动你，弟兄姊妹彼此的交流中神会做感动的工作。好，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跟大家学习的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抱歉超过了15分钟哈。那么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确啊，圣经也启示我们就是智慧人了啊。我们不要客气，但是我们一定要追求，我们要知道如何成为智慧的，我们才能够做智慧人所做的事，说智慧人所说的话，做智慧人能够使多人归义。不是你学习的传福音的方法就能够使多人归义，而是神告诉你你要跟那个人说什么，那么你说了你就没事了，然后事情就会发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本圣经，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圣经。主啊，你愿意我们成为智慧人，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主啊，因此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格喜悦的旨意。阿爸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期待你的再来，但愿我们的期待合你的心意。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混乱所迷惑，让我们的平安是从你而来。主啊，我就求你恩待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日子来祷告。主，让我们如诗篇第一篇所说的，让我们开始操练昼夜思想你的话，你的教导，圣经上的经文。主，让我们常常默想，好叫我们可以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主啊，能够结出使人归义的果子，也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各样你所赐福给我们丰盛的果子。主啊，使周围的人能够看见这个丰盛，看见你所借着我们结的果子，他们能够愿意来听你的福音，愿意来追求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5781年开始，主啊，让你的教会啊，大华府生命和灵粮堂可以成为一个使多人归义的教会。主啊，啊，受洗池你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主啊，受洗人在哪里呢？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去把这些你要使他们归义的人带到你的游泳池来。主啊，来让他们在那边受浸，让他们在那边归向你。主啊，让这个园子成为你祝福的园子，让许多人在这边可以认识你。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家也要成为祝福的园子。主啊，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也要使许多的人归义。主啊，小组的聚会、家庭的聚会，主啊，祷告会等等。主啊，让我们不但是我们认识的朋友能够到我们家来，主啊，也我们的孩子的朋友也可以到啊弟兄姊妹的家中，在那个地方也可以遇见主。主啊，也可以在他们的家中啊来认识你。主啊，你说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家都要成为你的园子。主啊，结出生命的果子。主啊，让许多人在那里得到祝福。主啊，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愿你的国度权柄能力降临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在我们你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弟兄姊妹的日子，一个日子都不遗漏，都应验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